我在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很常展现那种很丰富的创意跟创造力跟想象力的时候，我就会去回想起以前带六年级那个样子，然后我就会在想到底这五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让孩子从一张图可以讲出一百个故事，到我要请他想故事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老师，我想不到这样子。
欢迎光临 TFT 的深夜食堂，在这里我们邀请 TFT 校友分享他们在教育现场的心动时刻，以及现在的他们在哪里在做什么。疗愈的食物准备上桌，让我们开始吧。欢迎大家来到 TFT 的深夜食堂，我们每一集会采访一位参加过 TFT 计划的校友，聊聊他们在两年间的看见，还有计划后的他们现在去了哪里，然后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好，我是 TFT 的深深，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是第八届校友蛋蛋。嗨，蛋蛋。
Hello， 深深。
可以简单跟观众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蛋蛋。然后我是第八届校友，我在那两年的时候服务在花莲县的瑞穗乡。我现在结束，今年八月刚结束我的两年计划，然后我现在回到台大社会学研究所读硕士这样子。对，现在是我的角色。
蛋蛋本名叫舒翰，但是我们都叫他蛋蛋。
对对对。
为什么大家会叫你蛋蛋？
这有点文学造诣的东西，就是因为我的汉是一个草字头，然后下面是公文来函的那个函。然后这个字呢，它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词叫做汉蛋。然后曾经就是我有一个真的国文能力蛮好的同学嘛，反正他第一次看到我名字的时候，他就看成杨树蛋，他就看成那个蛋，大家可以去查那个蛋到底是。
我知道。
对，然后他就看杨树蛋，他就想说这个人的名字怎么那么难听，超没礼貌的，他就说怎么
失礼。
对，然后他说我以为是叫杨树蛋呢，还是你以后叫蛋蛋好了。然后我就从高中，因为是高中同学，从高中之后就一直叫蛋蛋这样，然后我自己也蛮习惯用这个名字的。对，
然后后来就变成鸡蛋的蛋。就我们自己书写上都会叫舒翰蛋蛋。
对对，没错，就鸡蛋蛋。
好可爱哦。然后舒翰现在是在念台大社会所。
对。
然后是研究生。
对，研究生硕一。
平常也会做一些像助教的角色。
对对，我有在兼系上必修课的助教这样子。
你刚刚提到说回到台北，所以你是台北人。
对，是新北人，就是新北人说自己是，不会说自己是台北人。
大台北。
啊，对，大台北，就是我是新北人，然后可是从高中、大学都是在台北读书这样子。对，所以如果是基于就是在花莲的到台北这样移动的话，我通常都可能都会跟那边的孩子或家长说我是回台北这样子。对，
了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跟 TFT 的渊源吗？因为其实，你其实不是第一次，就是可能有些人是从 TFT 计划开始接触 TFT 或者是认识 TFT， 但我们也有一些俗称 TFTer， 就是你可能之前是实习志工啊，或者是学期志工的角色，然后蛋蛋也是有这样的身份在。
没错，我在大二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先进来 TFT 里面当校园大使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一整年的志工的制度，所以我大二那一整年都在 TFT 当校园大使。然后大二升大三那个暑假刚好有机会，也是有申请到 TFT 的实习，所以我就留在招募推广 TFT 的招募推广组实习这样子。对，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慢慢发现说自己好像比较喜欢就是工作状态是那种比较长时间思考的工作这样子，然后又结合我自己是读社会学，其实是一个蛮研究导向的一个学系。所以那个时候升大三的时候刚好有机会就是转到了 TFT 的研究追踪的这个，那个时候还有组别，现在是没有嘛。对，然后反正我那时候就转到研究追踪那边去当志工这样子，也是当一整年。对，然后大三当完之后，我大四就没有继续在 TFT 当志工，可是我大四的时候就申请了 TFT 计划，然后申请完 TFT 计划，我大四一毕业就马上进来计划了。对。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起心动念会想要加入 TFT 计划？你觉得跟你那一段志工经历有什么关系吗？
会想要加 TFT 计划的话呢，是其实在进来 TFT 当志工之前就有想过，可是没有那么笃定说是一定要去，或者是一定要一毕业就去。对。然后真的改变我的关键是我在研究追踪当志工的那一年，刚好有一个 业务的机会是写 TFT 观点的文章。TFT 观点就是你现在开打开就是 TFT 的官网，就拉到最下面，就是会有一个地方是 TFT 观点，然后那个 TFT 观点里面比较是一些论述性的文章，在分析台湾的教育现况这样子。对，然后我那个时候跟我的 mentor 定瑜还有东茂，他们就是有一起在做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就会被分配到一些主题啊，比如说学校跟社区的关系，或者是社会安全网啊等等等的一些主题。可是我发现我在写这些主题的时候呢，我很常脑袋一片空白。那个一片空白是就算我已经查了很多的文献资料，我去查了很多的法规在讲哦，比如说学校跟社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可是我看着那些资料的时候，我脑袋就会想说，我现在看的东西在现场真的是这样发生吗？或者是这些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然后我就觉得我脑袋很多空白或是很多疑问，就算我最后写出来的一篇文章，可是我最后还是会觉得说我有点写得蛮虚的。对，蛮认真的体认到说我自己蛮缺乏就是对于教育现场的想象，就算我已经在 TFT 当了志工当了两年了，刚好我那个时候又想说我想要继续读研究所，然后想要做教育跟社会学相关的一些研究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以我一毕业我就直接去读研究所，应该会直接复制了我在
大学经历的那些，
对，那些空白的地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不行，我如果要读研究所之前，我那我就要先去教育现场看看那个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对，
但感觉也是你在做研究追踪志工的过程中，就其实你对那个现场是好奇的，然后你可以去，就是你一方面是在研究他们，然后是在写这方面的观点，但是你又觉得啊，好心虚哦，就是我一个在台北然后坐在办公室里面的人写这些东西，然后好没有把握。
对对对，没错，就很没有把握。然后我想说我写这些东西到底要干嘛，就是对对对，我就会一直很怀疑这件事情。对，
懂。之后想要继续读研究所的打算，然后是社会学研究所，然后你觉得要进到这个研究的场域，不能再是以前一样坐在冷气房里面写这些观点，好像要多看到现场的一些事情，是吗？
对对，我觉得是。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是，那个时候带着我做这份业务的后勤是定瑜，然后他是第四届校友这样子，他就是经历过那两年计划然后回来 TFT 研究追踪这样子。然后我常常发现我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都可以基于一些他现场看到的东西给我一些回应，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才是我在意的东西啊，就是我这么关心教育的议题，我最关心的就是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然后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想要继续走这条路的话，那我要把我最关心的那个画面补起来这样子。对，
所以后来就加入了 TFT 计划，有点是抱着这一个，我觉得蛮像是企图心的，就是你其实有想要看见某些东西，然后你也被当时的定语有点启发到，
对，
想觉得是经过现场的人，哇，原来他的见识是这样。然后实际到了瑞穗之后，就是成为老师之后，你觉得你第一个比较震撼的看见是什么？有这个过程吗？
刚去的时候呢，大概前可能两个月，我就会觉得哇，现场真的是跟社会学学的一样超复杂的，因为社会学就会是一个就是帮你指出社会真的是有多复杂的一个学问，对我来说啦。对，然后所以我去到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现场就跟我社会学学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复杂，然后一样的难解这样子。然后可是如果我真的是比较有震撼到有去改变到我一些观点的话呢，比较像是我去到第三个月，因为我去的时候我是当六年级导师，然后我就带了三个小少女们这样子。对，然后他们是一群心思蛮细腻的少女，然后现在孩子有点比较早熟，所以他们可能会展现一点就是青春期的样貌，即使他们还是国小学生这样子。 可是我就在我第三个月的时候呢，我发现我常常去学校的时候都好累哦。那个很累不是小朋友的秩序很难管啦、啊、或者是不是说什么他们做了多么
就是搞怪，
对，嗯，不是那种，反倒是在那种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他们学习比较缺乏动机，或者是可能写功课的时候他为了要满足你教功课的这个期待、嗯、所以他们可能会想尽各种方法，比如说抄同学的，或者是看老师的答案啊等等等的、嗯、对。然后在那个过程中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就去反思我自己，为什么我会这么累，明明他们好像也没有做出什么让我觉得很严重的事情啊，对。然后我就在有一次他们也是上课的时候很不在状况那个时候，我就停下来，反正我就跟他们聊说我觉得我最近真的好累，然后我就掉眼泪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蛮震撼，我就想我居然在我没有预期的时候我就掉眼泪。然后掉完眼泪之后隔天我就发现哎、欸，我好多了、嗯、我就发现我好多，我就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反思那个过程，我就发现说我们很多老师或是很多人来 TFT 计划之前其实都会抱着一个哦，我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嗯，这种
以为我可以无条件的爱孩子，
对对对、嗯、可是我发现很多时候爱都是有条件的啊，比如说他要有学习动机，
对，
他要可以好好完成自己的本分、嗯、学生的本分，虽然这个本分是谁定义的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对、嗯、但是嗯，当这些东西没有达成的时候呢，老师心里就会有一些就是可能很疲累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情绪的产生。我才发现说当有那些情绪产生的时候，就是你是带着有条件的爱去看着他这样子、嗯、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发现我在那一天掉完眼泪隔天我发现我状态好很多，然后我观察大概观察我自己大概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发现我没有那种很累的感觉。后来就是去反思这件事情，我就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在那一刻真的接受说孩子有他们自己的样貌，我期待他们的样貌那只是我期待，然后那是因为我自己可能经历过了一些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可能读一些大家都觉得很好的学校啊等等等的，然后我会对于学生有一个期待，然后我希望学生也做到那个样貌，可是那个是可以复制在孩子身上的吗？或者是孩子真的适合这些东西吗？对，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打从心底的就是放下了自己的期待这件事情，然后去看孩子他们本来的样貌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也是很神奇的事情是在那之前其实我都一直觉得说我跟孩子之间有点距离，就是跟那几个少女之间有点距离、嗯、可是从那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跟他们距离拉近了很多，就是那个拉近了很多是可能平常他们更愿意跟我分享一些事情，他们自己的事情啊，或者是可能会跟我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一些举动啊等等等的。然后这些东西呢，我在去想我自己的状态，我就觉得说好像一切连得起来了，当自己放下那些期待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孩子也会感受得到。嗯，
我们今天企划叫做 TFT 的深夜食堂然后刚好我们就桌上其实有摆一些食物，就是我们每一集邀请校友们，我们都会想要挑选一个就是在深夜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吃一点什么让他们觉得很舒服的食物。然后丹丹，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眼前这个是什么？
好，我眼前的是一包饼干，然后它是可以在 Costco 或者全联买到的
太详细了，
对，一个爆米花的一个饼干这样子。 对，
为什么是它？
为什么是它呢？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待的学校，因为我是住宿舍，然后我们在我平常上班这些平日的时间里面呢，我很难有机会比如说吃到甜点这种东西，比如说蛋糕、提拉米苏啊什么这种甜点。然后可是我又是一个很需要被这种东西疗愈的人，对，所以我就只能囤一些就是饼干在我的可能抽屉里面啊，或者是哪里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喜欢 这个饼干是这个饼干刚好就是我在那两年期间的时候在瑞穗乡的全联买到，然后我一吃成主顾，然后我只要就是我那天可能真的好累好累，我觉得我今天身心俱疲，然后我就会趁孩子下午的时候都去上别的老师的课的时候，我就会打开我的抽屉，然后把这个饼干打开来吃，然后
就是老地方老师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
对，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很紧张看孩子回来了没，因为如果他们发现我在吃东西的话，就那个饼干就会被他们抢光这样子。对，所以就会是我自己在教室的时候我会打开吃的东西这样，所以那就是成为我一个那个时候很疗愈的一个零食这样子。对，
真的好可爱、啊、你刚刚提到说第一年是担任六年级的导师，
对，
带到他们毕业结束之后、嗯、第二年
我第二年刚好学校只剩下一个空位叫做一年级导师，然后我就从六年级导师变到一年级导师，然后据我的教学力督导，就 TFT 的教学力督导跟我说 TFT 第一次有人跨的年级幅度跨这么大。对，然后那个跨不是说什么可能老师是导师，然后我自己也吓到，就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可能自己的说话方式或怎么样比较适合高年级的孩子这样子。对，
大幅度直接跨了五个年级然后回到一年级开始当老师，你后来看见的是什么？你觉得这个差距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差距呢，我想要分两点来说。第一点是我觉得一年级的孩子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很直接。
怎么说？
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就是直接用说的，他们可以直接用说老师我好想你哦，或是我老师我爱你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肢体的接触这样子。对，但当然我就是基于一个学过社会学的人，我就知道说我们要养成孩子从小都要尊重他人身体的习惯。对，
界限画出来。
对，就是我就说虽然 我是一个很喜欢肢体接触的人、嗯、可是孩子要抱我的话呢，我知道我要让他们练习说今天要触碰别人的身体都要去练习，我要先问过他老师我可以抱抱你吗。对，要不然他们现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其实是蛮容易画不清跟他人的身体界限，蛮容易造成人家不舒服这件事情。好，这是题外话。对，
但他们很直接。
对，但他们很直接。可是六年级的孩子是很含蓄的，然后我觉得好像我们长大成人也是，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也很含蓄。对，要我现在说我会跟我爸妈就是直接开门就说妈我爱你吗，好像不会、欸、
很难想象。
对，很难想象。可是对、啊、我爱他，可是我好像不会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我的爱这样子。对，可是一年级的孩子会。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是我发现一年级的孩子他们的创意跟创造力很厉害。然后那个很厉害是我会发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图书馆啊，然后孩子可能就会突然指着墙壁上的一幅画，那个画可能只是一个张月丽的这种画而已哦，他可以跟我从这张画里面去跟我讲出一百个故事。我说一百个故事虽然有可能有点夸张，可是它可以改编成很多不一样的故事。
它可以从一个简单的图然后想象很多，
对，
在旁边长出很多其他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听他讲话你就会一直问他，对，所以然后呢，嗯，然后呢，然后他就会一直就是无心升职、嗯、
直接延续这个他想象中的故事然后不断编下去。
没错没错、嗯、没错。然后还有就是一个，然后还有是学校可能有时候无可避免可能就是会需要参加一些可能绘画比赛，
对，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学校的一些创作啊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我以前学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课程是跟民族文化相关的。对，然后因为低年级的孩子是还在学国字的阶段，所以他们在学国字的阶段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大人一样有办法用文字去表达我们自己。对，所以他们怎么表达自己呢？第一个用说的，第二个是用画的。所以我发现他们很常在画画的时候呢可以画出很丰富的东西，然后那个色彩用色非常的鲜明或者是非常大胆，他想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这样子。对，然后他们可能画完一张图然后就会咚咚咚跑在我面前跟我讲这个图里面的故事，然后有时候可能就会把我画上去但没有画头发，然后就说老师你是这个、哦、没有头发那个，
他们 don't care。
对， don't care。 然后或者是老师我画三栋房子给你，我说谢谢，我说谢谢。然后
好贴心啊，好贴心，
好贴心啊！怎么知道老师要买，想要买房子？
对啊，對，还有三种。
对，然后可是最后回归到，就是这在我第一年带六年级的时候，我发现有时候要请六年级的孩子用画画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是要请他们去写作文，可能想故事的时候，他们很常第一句话就会跟我说：“老师，我想不到。”老师，我不知道。然后我在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很常展现那种很丰富的创意跟创造力跟想象力的时候，我就会去回想起以前带六年级那个样子，然后我就会在想，到底这五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让孩子从一张图可以讲出一百个故事，到我要请他想故事的时候，他会跟我说：“我不知道，老师，我想不到。”这样子。对，这个是我看到就是一年级跟六年级孩子很大差别的第二个地方，这样子。
嗯，
对，
嗯嗯。我其实刚刚听完，我觉得蛮有共鸣的，因为其实这也不是我第一次听淡淡分享这个故事。
嗯，
然后每次听我都很认同，就是说从那个我们小时候，就是要我们发表意见，然后我们很敢说爱，然后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不在乎老师怎么想，我们就是想讲这件东西，就是我发现了一只虫，然后我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情，我直接讲出来，然后跟今天我只要拿到一个题目，我就是想到什么我就画什么。
对，
然后一直到六年级，我们好像会开始，像你刚刚一开始提到说可能少女们想要满足老师的期待，我觉得是可能多多少少有关系，就是我们开始想要再想别人想看什么。
对对，
嗯，
我觉得是耶、欸、嗯，我觉得他们好像是耶、欸、我觉得蛮谢谢你刚才做的这个连结、嗯、就是真的耶、欸、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常会想要满足别人想要做什么，然后而不是去想那我要什么这些东西，
突然开始在意其他人了。
对，突然开始在意其他人，
然后突然开始想要满足身边大人们的期待，然后做这件事情，比如说画了一个光头老师，老师会不会生气？
对，
但第一年级他不在乎。
对，我就是要这样画你。
对，對就是要三栋房子，但高年级可能会想说三栋
太多了，
太多了吧？
买不起吧？老师买得起吗？ 对，老师买得起吗？
开始想到一些很务实面，然后想到别人会怎么想我这个创意，会不会觉得我很笨？
对对对、嗯，我觉得是。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连接到我现在在大学里面有当助教嘛，然后其实大学的同学也可以发现说，就算他们已经是台湾可能考试要考很高分才可以进来学校进来读的大学的学生了，可他们还是很怕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以我现在的这个角色啦去连接，我就觉得好像这件事情会随着我们年龄长大越演越烈嘛。
嗯，
对，
是耶、欸、
对，
越长大然后越开始对自己的想法有很多限制，然后突然很爱 judge 自己、
嗯、对对对，很爱 judge 自己、嗯、然后那个 judge 很多时候可能不一定是源自于对于自己答案的质疑，而是别人会怎么看我这件事情、嗯、对。
然后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从低年级到高年级之间的差距，
嗯，
然后后来因为你看见这个低年级从他们想象力非常丰富，然后到高年级他们我不知道这个过程，然后突然让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是帮低年级的孩子让他们自己做一本属于自己的绘本。
嗯，对，没错，就是基于我这个很大的一个观察，然后因为 TFT 一直以来都有在跟国泰慈善基金会合作，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个计划叫做
圆梦计划。
对，圆梦计划，可是它不是说什么只有 TFT 合作的学校才可以申请，就是广泛的偏乡学校都可以去申请。我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感受蛮好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计划可以给老师很大的自由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在想说这个计划好像是一个可以申请的计划，我在看到一年级很丰富的那个创意力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创意力其实是很宝贵的东西，然后是一个我觉得蛮可惜的事情，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已经丧失这件事情的一个年纪这样子。对、嗯、然后因为如果现在的我本身就在做一个跟艺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事情，然后如果说要今天有人要请我画画，要请我想一些比较创意力的东西，我第一个反应也会是跟我那些六年级的孩子一样， 啊，我要画什么？我不知道。
如果现在突然要我们画一本绘本，我们会吓死欸。
对，我真的会吓死欸。但是我是要画什么？
对啊，
对，嗯，对。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从孩子身上看到，我觉得我自己流失掉的很宝贵的能力，就是那个创意力跟创造力。我就想说，那我有没有办法去把他们的这个创意力给保存下来？嗯，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到。我第一年有申请的国泰计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哎，好像可以透过一些不管是教室外的行动或是课堂外的行动，去带孩子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把他们的这个创意力保存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到了做绘本这件事情，因为画画很直观，就是想到做绘本。然后在低年级课程也很常导入绘本这种东西，然后我就想说，哎，他们一直在读别人绘本，那我们何不做一本自己的绘本，讲自己的故事，既然我们的孩子这么有创造力这样子。嗯，对。
所以后来这个绘本的产生过程是什么？是比如说孩子们自己画一个故事吗？还是
那个时候很幸运的，反正就是有申请到嘛，然后我那时候是一年级导师，然后我们学校的二年级导师刚好也是我们 TFT 第八届的成员，他叫启文这样子，然后我就找他一起合作，因为我知道他之前前一份工作的经验，他有做过那个，他有带其他人做过绘本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找他合作，我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带低年级的孩子一起做绘本这样子？我们低年级总共八个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一本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制作的方式是，我们那时候想说，因为我们。其实是用我们学校，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学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课程是跟学校的民族文化有关系这样子，然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有混龄，就是有一堂课叫做娃娃看世界，然后娃娃的这个意思就是阿美族语里面孩子的意思，嗯，对，所以娃娃看世界其实就是孩子看世界，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个名称很好，然后我就去问问看说这个带这门课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们合作，就是既然是娃娃看世界，那我们可不可以让孩子用他们看出来，把他们看出来的世界，然后我们一起画下来，然后我们做一本绘本，所以他可能看到的会是除了他的家他的部落很实体以外，其实基本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就会是他想象的世界，然后接着是那部落外的世界呢，他看出去部落外的世界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最后这一本绘本呢，我跟我的伙伴就是一起想到了三个主题，一个是我的部落，然后第二个是如果我有超能力，然后第三个故事是娃娃看世界，就是他看到部落外的世界长什么样子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这本绘本不是一本前后很连贯的故事，而是里面有分成三个小故事，然后把他们在这三个地方分别看到的世界画下来这样子。对，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这三个世界也蛮就是孩子看到的世界，就是他怎么看自己，然后怎么看超能力，我怎么看我自己想要有什么样的能力，然后我怎么看我的家乡就是我的部落，
对，
然后跟他怎么看外面世界，然后我觉得是用这三个然后构建出很喜欢娃娃看世界这个意象，就是又结合了他们自己的族群的身份认同，娃娃的孩子的这个概念，然后跟孩子本身看到的世界，
对对，没错，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我可不可以透过这本绘本帮孩子保存起来这个很珍贵的能力，然后这个很珍贵的能力是我并不觉得说我觉得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成为画家或者是成为艺术家，因为每个孩子他有他自己的样子嘛，然后我觉得这本绘本我带孩子做出来之后呢，我希望的事情是就算他们长大之后跟我一样丧失了这种创意力跟想象力，可是呢他因为有这本绘本，他可以长大之后可能突然在翻以前东西的时候，可能突然翻到哎，我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有带过我做这本绘本，然后他翻开的时候呢，他可不可以在翻开看的那个过程中去想起来自己以前曾经是这样子很有能量的一个孩子，然后曾经有老师认为这件事情或这个能力是很珍贵的，然后很想要帮他们保存下来的，对，所以就算他们长大之后变得跟我一样没有创造力跟想象力了，那 没有关系，就是我希望这个绘本可以成为以后他们疗愈自己的力量，就跟我看到孩子们这么有创造力跟这么有想象力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呢，我就去回想我自己，我会觉得说诶，那我是不是以前也跟他们一样这么有能力啊，就算我现在也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艺术能力的大人，但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好像从孩子身上看到开始相信诶，我以前可能也跟他们一样，我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能量的孩子这样子。
然后也反而是你有进到现场因为身为一个老师有办法给孩子这样的体验，反而也有一点是让自己找到那种当初没有体验过的感觉，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我觉得可以哦，就是我回想起我以前其实我也没有留下过什么作品，然后我只有在看到孩子很有想象力的时候，我突然回想起来，就是以前我的爸爸妈妈曾经可能因为觉得我很会画画，然后在想说要不要把我送去学画画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起来会不可置信，我什么时候可以画画了？对，然后可是我就想着起来这件事情，我没有留下任何作品。对，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这群孩子开始去更了解我以前的自己。我希望就是这本绘本就是也可以在他们长大之后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物品，或者是一个疗愈他们自己的力量但当然啦，我还是希望他们可能永远都不要丧失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对。
懂。那在经历完这两年的计划之后，就如同你一开始说的，你一直很想要继续读研究所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你继续读研究所之后，你觉得这个两年经历真的跟你一开始想象的一样吗？就是说你进到研究的场域之后，你觉得这两年的经历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以先回到我第二年的时候，因为以 TFT 计划的排程是第二年他们会 TFT 的培训发展或者是我们的领导力督导啊之类，他们都会用各种的可能培训机制或者是面谈机制让我们去想说那我们两年结束之后要做什么。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其实稍微补充一下，其实我是在大四的那一年我同时申请 TFT 计划，我也同时申请我们系上的研究所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蛮幸运的两个都有上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其实蛮确定我就是要去先去教育现场，所以我就把研究所休学了。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一直以来都会有一个 A 计划，就是会去读研究所。所以那个时候当我的督导们他们在问说诶，那你两年结束之后要做什么呢，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一直知道说我自己心里就是蛮想要继续读书的，然后那个想要继续读书的心是因为我发现我在教育现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遇到一些问题，我很容易在想解放或者在想成因的时候我很容易直接往制度面或者是去往结构面的方向去想，我开始反思到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那我自己还是很习惯就是社会学的那种思考模式，所以它连带着影响到我在想解放的时候呢都会去往可能制度哪里要改革啊，或者是可能更大的结构面可以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可能不是我继续在教育上当老师可以达成的事情。对，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既然我看到了教育现场蛮多的困境，然后这些困境我想到的解方可能都比较是从制度面上面去改革，那我继续在教育现场当老师我真的可以让孩子继续好好长大吗，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当然我不否认就是教育现场老师是对孩子最直接影响的人这样子，可是我带完这群孩子或是我带完眼前这三个孩子，可是世界上还有这么多孩子可能正在经历着这些可能受制度所苦啊，或者说政策下面的影响啊之类的，我觉得开始在想说那我现在继续在教育现场当老师的这个决定真的能够达成我自己心里面很想要让孩子都好好长大的这个愿望吗？那我发现好像不行，然后可是不行的话 我又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跳到很直接的可能往制度那边去改革，或者往政策端去改革，我也发现我自己能力上面的不足，对，然后所以我就决定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回来继续进修？
那你觉得你实际回到，就是像你现在是研究生嘛？
对，
你觉得你现在做的研究跟你当时的这个经验有什么关联吗？
我觉得关联可以提到两个，第一个是我在修课的时候，就像比如说我这学期有修文化社会学好了，老师在讲的一些理论概念啊，我很容易可以连接到教育现场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在部落里面遇到的状况，对。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是在课堂上的时候，很多会有脑袋突然啊，对，这就是我以前遇到过的，然后对这个理论，对，我在现场就是遇到的就是这种状况，欸，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是我在大学就算我四年都在读社会学，我觉得我也从来没有过的感觉。第一个是修课上面再重新回到理论跟概念的怀抱的时候，就是会发现自己有这样子的转变。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因为研究生需要写论文嘛，然后我自己想要写的论文其实就是基于我在教育现场里面的观察，然后我想要初步产生一个我想做的题目这样子，对，然后那个题目我非常非常的肯定的是，如果我今天直接上来读研究所，我绝对想不到也可以做这个题目。
你可以分享那个题目是什么吗？
因为我以前待的学校是民族教育的学校，对，然后
民族教育的意思是像你刚刚提到说它是一间部落的小学，所以它是一个像以原住民文化为主体的实验教育的小学，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对对，可能有些部落小学不一定会是民族，
并不是每一个部落的小学都是这样子的，但你当时服务的小学刚好是有这样的特色。
对，它刚好是有转型成实验小学，
okay，
以民族教育为核心的实验小学这样子，然后用社会学式的问法就会是我就会去很想去探究民族教育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如何可能的话呢，是我发现就是我在就算已经是一间转型成原住民族实验教育的小学好了，可是我们还是很容易在一般教育的逻辑跟民族教育的逻辑两种逻辑的碰撞之下要找出我们的那一条路，对。然后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很难跳脱就是一般教育的那个框架，对，就算我们很努力想要跳出，所以我就会很想去看说那我们在这种两种逻辑的框架之下，这样子的学校要怎么一样建构出自己的文化想象。对，讲了一堆社会学的名字，
但是我刚有一个画面感是说你刚刚提到是说民族教育如何可能嘛，
对，
然后我觉得背后的原因应该是你看见这个民族教育其实它是有很多潜力跟它其实对孩子有一定的意义在的。会不会是比如说你在部落里面你看到在那样子环境生长的小孩其实跟我们这种在都市长大的小孩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然后那个不一样在很多人想象里面都是一些比如说部落是不是比较匮乏，但我想更多的是部落有很多他们在都市没有的那个丰富在，然后我觉得那个潜力结合你刚刚讲的孩子在低年级的时候特别容易彰显出来，是不是也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他们民族的特色，或者是他们以自己的身份，或者是可能没有到想到那么远，但就是以他们自己本来的那个样子骄傲，然后不会在意别人想法的，觉得跟这个有关联吗？
我觉得有关联，就是对，当我在探究民族教育如何可能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它要发生的事情，对，我觉得民族教育应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它
为什么，
然后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就是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它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呢？的确是因为可能我以前在都市长大，然后我不乏在成长的经验遇到一些在都市长大的原住民的同学这样子，对，可是这些在都市
长大的原住民的孩子其实会有他们自己的议题，可能是比较是对自己身份认同上面的一些困扰，或者是一些认同上面的一些困境。
嗯，
对
嗯，
然后那个困境跟困扰很多时候是源自于因为自己在一群汉人中间长大，然后那我的身份真的是特别的吗等等等的。可是我发现在我们学校全部都是原住民族的孩子的那样子的环境的时候呢，孩子们真的很以他们的身份为荣欸。他们常常会就像我现在可能打开我的社群网站看那些孩子啊，高年级的孩子在 po 自己的现实动态，不是 IG 很常会有说什么秀出你的什么族服照这种可能会一直可以分享的现实动态嘛，他们就会说秀出你是哪一组，他们就说我们是阿美族，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可爱，就是他们是以自己的身份在为荣的。然后一年级的孩子一二年级的孩子更是哦，因为我们学校是在两三年前的时候才转型成实验教育的学校，对，所以其实可想而知我那时候带六年级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并不是从一年级就开始接受这一套民族教育的课程，可是我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就是从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嗯、我明显感受到那个差别。一年级的孩子他们主语的那个敏感度或者对文化的敏感度非常的高，然后那个高是我都会觉得说哇，原来一年级的孩子可以做到这种程度、哦、因为他们很常比如说因为我同时有教国文跟英文嘛，所以我很常会只有做连结，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有学一些阿美语这样子，所以我有时候在教英文或教国语的时候我就会去做一点点小连结。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教到耳朵
嗯，
好了，比如说这个果子好了，然后他们就会问我说老师那个是，他们就会讲出这个耳朵的主语给我听、哦、对，然后或者是他们要记那个英文字母的时候比如说讲到鼻子，
对，
他们就会去讲鼻子的主语给我听、嗯、然后或者是我今天他们可能突然会跑来我前面下课跑来我前面指着我背着说老师他的主语是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酷欸，就是我小时候从来不会问我妈说妈妈杯子的台语怎么说，
对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可爱，他们已经有开始有那个语言的观念，就是哦，我们族群有我们的语言、
嗯、
他们有他们的，老师他们闽南人也有他们闽南人的，在那个认知下是每一种语言都是平等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是基于这个平等认为每一个语言都是平等的，没有比如说没有觉得说他们的就是比较弱势或者他们就是比较不值得被拿出来讲的这种观念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这群孩子就是应该要知道说自己的身份是值得被骄傲的，然后我觉得也不只是原住民的孩子，是包括连我自己也是，我看到他们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我第二个可惜嘛，怎么一直在孩子身上看到我自己很可惜的地方，就是我虽然在一个从小就在讲台语的家庭下长大，可是我是一个台语讲的某认证的一个闽南人这样子，对，我就觉得蛮可惜，如果我从小的时候就可以跟他们一样有这样子很高的文化敏感度，或者是对于语言上面有一些就是不同语言上面的认识的基础，然后我觉得我蛮羡慕有这样子的童年的，
嗯，
对对对，这也是我从孩子身上看到哦，原来这样子的教育其实也是有力量的。然后我不敢说就是可能我们以前学校的民族教育可能做的可能有一级棒之类，我不敢说，可是我觉得其实起码他们是比起一般可能在一般教育制度下的原住民的孩子其实更容易接受到这些他们族群上面的文化，或甚至是跟不同族群上面的比较这件事情、嗯、
我觉得这样就今天整个听下来蛮可以，就是从淡淡社会学的背景，然后从你第一年在高年级的看见，然后跟第二年在低年级的看见，中间帮他们做绘本，然后希望保留他们创造力跟勇于表达这一面、嗯、然后一直到你现在在做的研究是希望民族教育可以有它的可能性在、嗯、好像看出了它有一种轨迹在，然后我觉得这些轨迹现在讲起来很理所当然，但都是你实际走过、嗯、经历过，然后好像他才会走出这一条道路。
对对，我觉得是，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我回过头来去连接的时候才发现，哎， 好像是这样子的、欸嗯、的那种感觉。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到了尾声，然后很谢谢淡淡今天的分享、嗯、那我们 TFT 的深夜食堂就下次见咯。
好，大家拜拜，谢谢深深，
谢谢淡淡。